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介绍过《圣咏》第23首《上主是善牧》，最后我们用宜兰酒令的一个调子来把它给唱出来。各位听众也可以自己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传统的中国诗词的调子，用吴京琼先生的翻译把它给唱出来，可以表达自己的用这种方式啊，自己对天主的祈祷的一个心境。那今天我们要介绍《圣咏》第51首《认罪忏悔的圣咏》。我们可以说在教会里面有七首忏悔的圣咏，这七首圣咏是第6首、32、38、51、102、130跟143。其中有两首我们要特别的介绍，就是第51首还有第130首，就是这一次的介绍还有后面介绍的一个内容。那这首圣咏是在诗高圣经892页，它的标题啊就是达卫诗歌啊，是达卫王所作的。第二节啊是写在纳唐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啊，所以也是伟大的达卫圣王啊他的诗歌。这首诗歌非常的感人，变成一个悔改祷文的一个典范。里面有求赦罪，有痛悔，有求新生，新的生命，还有发愿，最后奉献自己，也有祝福跟感恩。它的结构啊非常的完备，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拿出来介绍。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一首圣咏它的文体。它的文体是属于一个个人的祈求或者叫哀祷，所以是属于哀祷类祈求类的圣咏，是个人的个人性的一个祈求。那它的结构啊是分开四个部分，有标题部分，有一个引言，有的主体部分就是中心的部分，最大的，主体部分，身体的体，主要的主，最后是结束部分，现在我就简单的给介绍出来，在哪一个地方。像标题就是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达卫诗歌教与乐官，应该就是乐卫人呢，写作于纳唐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刚才念过。那这些，这两节就是标题，在新教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圣经和合本，他们这两节啊是算是标题，所以不赋予一个编号，这是结束啊。他们的第一节就是诗高的第三节，它标题不在正文。那我们是依照诗高的讲法啊。小引部分就是它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啊，它表达出来对天主的一个呼喊呼求。那也把这个悔罪的一个主题啊给指出来啊。经文是这样念啊，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这是小引把主题给掀出来，给提出来展示出来。后面是主体部分啊，主体部分很长，从第六节诗高用特别粗的字体表达出来，这个六啊，第六节一直到19节都是主体部分。 其中包含认罪，第六节，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显然就是一个认罪，那第九节开始啊，就九到十一啊，就是再求赦罪，那所以表达出来这个赦罪的一个恳求啊，求你以牛膝草洒我，使我皎洁，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还要白，显然就是一个赦罪的祈求，说是再求赦罪，因为在引言里面已经提过，他表达出来他的恳切，所以再一次提出来，从十二节以下，就是求新生，新的生命，十二节，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求新生，求新生之后是发愿，有两个愿，十五节，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所以给恶人教导神的道路，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呢，十六节，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债，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所以他要歌颂神的慈爱，这是第二个愿。后面十七节表达奉献的部分，他的特征是奉献他的他自己本人，而不是他的东西，他的财富，十七节，我主，求你开启我的口唇，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十九节就点出来了主题，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这首圣咏的主题在十九节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整篇圣咏的一个结尾，就是20到21节，是一个祝福跟感恩，上主，求你慈爱恩待西庸，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那时你必悦纳合法之祭牺牲和全燔祭献，那时人们也必要把牛犊奉献于你的祭坛，这些都是表达出来他的祝福，他对团体的祝福，要修耶路撒冷城，还有他的感恩，一个感恩的祭献，要把很多的祭品奉献给神，那因为是一个结束的地方，也是为了礼仪很可能有这个作用，为了在礼仪里面，在圣殿的礼仪里面的使用，特别把它强调，把它加进去的，那讲完了这个结构的部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一首圣咏的背景，它的背景是很多元的，我们可以分开，充军之前，充军之后，都看到有不同的一个接手圣咏的不同的增补，增加跟补充，可见的接手圣咏是多么的受到欢迎。首先，我们看在充军之前的一些内容，在第一节就表达出来了，大卫诗歌，所以有大卫王的一个生活的背景，我们在里面特别是第十六节，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债，流血的债，显然就是跟这个圣咏第23首的背景有点接近，就是一个大卫犯罪之后，纳堂先知预言，大卫家将有这个刀剑流血的灾难，在撒母耳下12章第10节，所以有这个相同的一个背景，大卫王的背景。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首圣咏它有充军之前的先知的背景， 我们可以从他的十二节，十二节，新的精神，再造一颗纯洁的心，等等，我们看到原来充军之前，厄泽克尔先知，就是在充军之前，也是充军的先知啊，他曾经充军巴比伦，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互相对应的一些部分，像厄泽克尔先知他的36章。25到27节，又是我们把这段圣经给翻出来啊，它是在诗高圣经，在诗高圣经的1368页啊，1368页啊，这位先知啊特别提到啊，那个时候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就是神啊，洁净你们，净化你们，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肉身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我必要将我的神赐予你们五内，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落守我的诫命，且一一实行。所以刚才厄泽克尔先知提到这种新的心啊，新的精神，跟我们这一首圣咏啊互相的呼应。所以可以说啊，这一首圣咏有充军之前的先知的一个内容啊。不只跟厄泽克尔有关，也跟耶利米亚先知有关啊，因为耶利米亚先知啊，他强调个人的罪，个人的责任，有这个想法啊，跟我们接受圣咏，他对自己的个人的罪啊，这种忏悔啊，有相关的一个地方。耶利米亚先知提到，像在他的31章29节。他就提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日，人不会再说祖先吃了酸葡萄，子孙的牙齿也要酸软啊，就是个人要负个人的罪恶的责任啊，不会祖先的罪啊流到后代啊，后代受到影响啊，祖先吃了酸葡萄，子孙的牙齿啊也要酸软，是这个意思。那这种个人的罪个人的责任去承担啊，也是我们这一首圣咏的主题。总之这一首圣咏它有大卫王，还有充军之前先知的精神啊。我们可以说充军之前的先知啊，是他的讯息啊，他给人带来的讯息是非常的恳切的，因为是在大难当头，在充军之前，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将要面临到很大的考验的时候，中国人说嘛，言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这里嘛，是快要去充军了，面对那么大的一个考验，这两位先知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心，以色列人的良心。的良知啊，面对那么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啊，对他的过去啊，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感觉啊，好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他的感觉特别丰富，所以在这个机缘里面，他们对以色列人啊，对他的过去，特别是对这个负面的罪恶的这一面，有很深的一个感受。祈求神要给他们换一个新的心啊，一个血肉的心。那在充军之后的背景啊，我们就是在最后的第20节啊21节可以看得出来啊。20节提到重修耶路撒冷城，21节提到合法之祭、牺牲和全燔祭啊。那所以相对于前面的19节。他的祭献是不是外在的礼物，而是自己的心啊，天主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心 那这种讲法是先知的讲法，注重内心的改革，把重点放在这里。那充军之后嘛，有另外一种的重点的转移，觉得除了内心外在的表达也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在在厄斯德拉上在充军之后的一位很重要的经师叫厄斯德拉经师跟祭司在他那本书厄斯德拉上第六章16到18节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充军之后的一个描述充军之后的犹太人呢非常讲究对神的礼拜我把经文给念出来，在诗高的638页，当充军之后的犹太人重建了圣殿之后，就是515年，所以他们怎么样庆祝圣殿的一个重建呢？我念出来16节，以色列子民、祭司、勒位人和其余由充军归来的人，兴高采烈的为上主的殿举行了奉献礼，为上主天主圣殿的奉献礼献了牛犊100头，公绵羊200只，羔羊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奉献了12只公山羊，为赎全以色列的罪。那这种讲法，这种庆祝的方式基本上是充军之后这种的方式，也是补充了充军之前的先知的重点，有一个很平衡的重点，内心跟外在兼备都要并重也因此有人以为这个20、21节是充军之后增补上去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对这个背景的部分。就是这一首圣咏第51首，是那么的受到圣经子民的喜爱。在充军之前，大卫王先知在充军之后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圣殿之后都有所增补那所以他这首圣咏不是一个时期就定稿就完成的他是从大卫王开始应该已经有一部分是原始的部分之后不断被人使用从大卫王到充军前的先知到充军之后那最后就变成是今天在我们手上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那么美的一首圣咏第51首认罪忏悔那我们下一次就会从这个释义部分逐句的给大家介绍这首圣咏的特色今天讲到这里